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继续让教会各样事工可以从疫情中得到恢复，也把这个教会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带领，也真的复兴众弟兄姐妹的生命，帮助我们可以同心合意来侍奉。愿你使用今天的信息，也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路加福音的系列分享已经开始进入最后的一个阶段。我们从耶稣的降生开始，一直跟随着路加来了解耶稣的一生。在耶稣的生活中，我们知道他有各样的经历，各样的教导。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已经是耶稣生平最后的一个阶段。耶稣即将进入耶路撒冷，经历十字架上的最后的苦难。从19章的45节开始，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在耶路撒冷所经历一切的事情。他要面对的是最深的敌意，也面对死亡的威胁。在这冲突激化的前夕，路加记载了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前最后的事情。在这一段记载中，他强调了耶稣的身份，也讲到了为什么之后耶稣会经历各样的冲突，耶稣会经历这样的迫害。这真正的根源就是耶稣是哪一位真正的王，他是以王的身份来到耶路撒冷，而人们对耶稣的拒绝与耶稣之间的冲突，就是他们对神，对这位王的统治的拒绝。今天呢，我们就会从四个方面来分享耶稣是一位什么样的王，路加所记载的这位耶稣，他的身份究竟是什么？我会从四个方面分享，分别是耶稣是实现应许的王，是大能拯救的王，是拥有权柄的王，也是遭到拒绝的王。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耶稣是一位实现应许的王。在18章的31到43节中，记载了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以及他在之后在耶利哥医治一个瞎子，这一切都告诉我们，耶稣是实现神早早就要应许的这样的拯救。在31到34节，那这里耶稣提到了耶稣对门徒所说的一些话，他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这里很强调说是旧约众先知所预言的各样的事情要在耶稣身上得以成就，耶稣要成就神应许的救恩。他前往耶路撒冷是为了让先知所讲到的各样的事情得到应验。在之后耶稣和这位瞎子之间的互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这样耶稣身份，他是实现应许的这样的一位王的身份的一些强调。在这里瞎子两次喊道说：大卫的子孙，第一次讲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过了不久有人责备他不让他发声的时候，他越发的喊叫，还是在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这里很强调说耶稣的身份是大卫的后裔。大家都知道大卫是谁，大卫是以色列曾经的王，而大卫的后裔，这一个大卫的子孙，就是神所应许的将要来到以色列中间，重新恢复神的统治，用王的身份统治以色列这样一位王。这位瞎子也是对这个王有非常重大的信心，他也相信耶稣可以来改变他的生命，也拯救他，所以他会呼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在之后的记载中，这位瞎子继续讲到了他究竟对耶稣身上有什么样的要求。他讲到说：我要求可以恢复我的视力。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这里他称耶稣是主，承认他的身份地位，他是这样一个可以去主宰一切的。而且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对他的回应说：你可以看见。瞎子就立刻看见了，这里体现出神的大能，耶稣说话后他立刻就可以看见，他的信心带来神的拯救。而之后 他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于神。这里讲到了他对福音的回应，他成为了耶稣的门徒来跟随他，并且一路归荣耀于神，知道这是神的工作。在之前的一次讲道中跟大家分享过，那里有一个故事，可能大家还有印象，讲到说有一位富有的官，那个时候耶稣对他提出了个要求，说你要放下你所有的财富，你来跟从我。这里这位瞎子的回应和那位富有的官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对比。在那里一位富有的人不愿意放下财富而跟随耶稣，而这里一个瞎子放下了一切跟随耶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提到的是这一位来到这个以色列人中间的这一位王，他有什么样的能力，应该对他有一种什么样的回应。其实这一段记载也是呼应了耶稣事工开始刚刚开始的时候的一段经文，也是我们曾经很早的时候提到过，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16节到20节，这里记载的是耶稣事工最开始的时候，他所在公众面前来开始他的事工所发生的一段故事。他在拿撒勒的一个会堂安息日的时候，他在那里诵读了一段经文，是先知以赛亚书上的记载。这里也是提到是应验先知的记载，他讲的内容中特别提到瞎眼的得看见，可以说跟耶稣这样一个最后阶段的事工有个很好的呼应，来表明说从开始到结束耶稣的事工一直是关于实现神的应许，包括这个瞎眼的人看见正是耶稣事工中重要的部分。神的应许得到应验，这就是耶稣这位王所带来的。可以说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一直期盼这样一位王的来到，让他们脱离被压制的生活。在耶稣的时代，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灭国了有几百年的时候，一直处于别的国家统治之下，分别是很多几个不同的王朝，他们一直在期待这位神所应许的王的到来，而耶稣正是带来这样的改变，来实现几百年前各位先知就曾经应许的这样一个拯救，让神公义的统治可以得到恢复。在这里我们可以特别关注一下耶稣事工开始的这一段经文，先知以赛亚书上的记载。这一段记载也体现出耶稣的事工不只是针对以色列人，更是针对所有需要的人。这里特别讲到说，耶稣所念的话是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这是体现他君王的身份，一种膏的这个用膏油来膏是体现他君王的身份，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念。这其实讲的不只是关于以色列人，因为他说神悦纳人是指的是所有的人。这里特别提到说有贫穷的人，耶稣是给他们带来一个新的变化，给他们带来福音。贫穷的人是缺少资源的，可能在我们美国大家觉得相对大家生活都比较宽裕，但是同样我们在这里也会经历到语言上文化上的不适应，一些贫穷，但是神告诉我们所有感受到这样缺乏的人都可以在他里面找到富足。经文也提到自由和释放，这里提到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我想这是对所有受过伤害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应许。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经历的伤害有些时候不一定是像传统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一样，比如说被人打呀或者怎么样，有些时候更多是一种心灵上的伤害，很多这样的伤害甚至也不是我们曾经那么清楚的意识得到的。在最近的时候我有机会去思考一个问题，关于我们华人曾经受过的一些教育的问题。 我们华人啊，其实常常是在教育中受到这个体系中受到很多的伤害啊。这个之前我也是啊，跟胡红啊，胡红在这方面可能因为家庭的一些压力，也经历过比较多的这样的一种啊，家庭中一种这种教育模式的一种啊特大的影响。其实我们对教育模式一直有一些啊，这让华人的一些特色。我们一直很看重考试，一种应试的教育。那应试的教育呢，常常会让我们对考试啊如临大敌，我们会面临很大的负担。所以在很多时候，在关键的时刻，我们都会非常认真的准备，也很难觉得很放松。关键时刻，甚至因为一些不必要的这样的一种重担，把一个人压垮。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在关键的考试时候就发挥失常。甚至在我们的文化中，对考试啊也是有很多的来自于父母老师的压力。我记得小时候这个可能现在一般不会这么做啊，这个在中国也是避免这样的一种做法。很多这种孩子，大家进到教室的时候，如果没有完成作业，老师会用什么方式来惩罚？有些会打，对吧？这个教鞭啊，这可能在我小时候已经慢慢变少了，老师最多扔个粉笔头打一下，这个惩罚一下这些不听话的学生。但是有一些啊，这个更严重的一种对心理上的伤害啊，这个体罚其实还好，疼一下过去了。我们常常用一种方式是公开的一种羞辱。我还有印象，我读书的时候，有同学因为上课经常喜欢这个找身边人说话，被完全孤立啊，单独做一个座位。甚至有些人会因为一些小小的过失，老师会罚你站，让你站着听一节课。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啊？我想很多人都见过。其实这种是一种公开的羞辱，通过这样的方式，老师可能是想说让你牢记这个教训。但常常会对一个人的自信，对自己的身份的认知会有一些问题。这些情况会让一个人有这种心理上很大的伤害，甚至一生都要背负着这样一种压力和重担。可能我们中间也不少人是从小都好学生，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可能只是看到别人经历。但是这样一些回忆可能都会让我们产生一些影响。另外，我们的教育模式还有一个问题是常常死记硬背，而让人缺少一些批判性的思维。很多时候面对一些问题，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用一种灵活的方式来处理，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随机应变。我们对标准答案的强调，让我们在人生中很多时候在关系中常常是很生硬的处理啊，我们只知道说这件事情啊，老师教该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标准答案是什么我们就怎么样去做出回应。其实放在很多的人际关系中，这样的方式就会带来很多的伤害。可以说这种模式的影响让我们也把这样的伤害甚至带到自己的家庭中，自己跟同事之间啊，跟朋友之间的很多的问题中。其实这些都是来自于一种教育方式啊，这让我们可以一直被这样一种压力所压制。其实神带来的福音就是让我们从这样的压力中得到释放，他告诉我们一种新的模式，福音的力量，爱的力量，荣耀的力量胜过羞辱的力量。这样的一些变化其实让我们从这样的伤口中，从痛苦中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其实我自己也是在很多的在美国求学的经历中，其实很多时候是从对福音的理解中慢慢更新对学习的理解。我想学习本身不是让我们去获取很多的知识，头脑中的知识，而是让我们生命得到改变。其实很多时候学习是让我们去对很多事情产生兴趣，也看到神创造中各种各样的奇妙，让我们在过程中不断去惊叹，去赞美神。我想这就是神对我们的一种释放和一种帮助，让我们可以从自己曾经理解的那样的一种关于教育、关于学习的认识中，可以得到一种新的变化。我想这就是一个例子，我们还会有其他例子发现这样的一种医治和释放。 最后经文我们再看到这里标注的瞎眼的看见，我们可以再去思想刚刚那一位瞎子所经历的一切。他是经历了一个来自于耶稣奇妙的救赎，他是神宏大拯救计划中非常细微的一环，但是同样被记载在这圣经之中。神在他身上有一个很细微的工作，但对他来说让他的生命发生极大的改变。他所呼叫的这位大卫的子孙医治了他这一位路边乞讨的瞎子。我可以看到他是贫穷的，他需要乞讨，他没有任何的资源，完全仰赖别人的供应。他是被别人责备的，是被别人看不起，受别人压制的，但是在耶稣的拯救下他得到自由。正是而这一切实现了先知啊对神拯救计划的一个应许。我们看到在这个小人物身上就体现了神宏大计划中对这一个人的看重。所以我想这一个瞎子的故事也给我们很多的警示，让我们看看是不是自己能够发现神的计划，也参与到神的计划之中。像这就是实现应许的王耶稣的身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大能拯救的王。我想神大能的拯救就特别在19章所记载的撒该的故事中得到了体现。这里记载说耶稣进了耶利哥，在他经过的时候就遇到一个人名叫撒该，说撒该是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他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场景。我们常常会关注说这个撒该他的一些很特别的举动，他是身量很矮啊，低人一等的身高。我们可能会想象说有一个人把在人群中蹦啊蹦啊的，但是也看不到。然后他只有去爬树，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举动，爬到树上为了要看耶稣经过。这里突出了撒该对耶稣的一种见到他的一种渴望。然后我想这里我们特别来关注撒该的一个身份。这里提到撒该的两个身份，一个是税吏长，一个是财主。税吏我想身份我们已经多次在这个讲道中有提过，税吏是当时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帮助罗马人抽取以色列人的税的这样的人。他们常常是被认为是罗马的帮凶，欺压同胞的走狗。他们甚至也会常常做一个做法是这个别人收税，那我多取一些，也为自己谋一些利益。很多人甚至是因为贿赂的方式才拿到这样一种税吏的身份。这里提到撒该就是这样一个人。之前在18章的9到14节我们也是上次刚刚讲到的，提到税吏和法利赛人两个人在圣殿祷告的一个对比。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税吏是一个谦卑下来向神认罪这样的一个身份。然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税吏出现之前那个是比喻，现在我们可能会很好奇这一位税吏会有什么样一种回应。另一方面提到这里我做标注的这一个撒该，他是一个财主。同样在上次的讲道中我们也刚刚提到过关于财主的一个评价。在那里耶稣和一个富有的官经过一番对话，最后那个人因为放不下自己的财富而离开。耶稣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刚刚提到过财主很难进神的国。然后这里同样有一句话说，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神的工作可以让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刚刚讲到过一个富有的官因为放不下财富不能跟随耶稣，这里就提到一个另外一个财主，也就是撒该，他更是有一个官员的身份，他是税吏长， 税吏长不只是一个雇佣的这样一个官员，更是一个在罗马啊，可以算是登记在案的一个官员。这样一个同样是富有的官，对耶稣的信息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回应。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他对耶稣有什么样的回应。这里讲到说，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这里众人对他私下议论说，耶稣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的回应对耶稣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您看到这里讲述了很具体的撒该对耶稣的回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耶稣他对撒该做了什么。这里讲到说，耶稣抬头一看，并且叫出撒该的名字，说到说：“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很多的动作其实都在表明说，耶稣是主动的来对撒该有所表达。虽然当时撒该跑到树上，可能是一个很显眼的地方，但是在一个人头攒动的地方，他在人群中完全看不到耶稣的时候，我想这个树并不是那么的近，或许也是相对遥远的地方。这里耶稣抬头一看，也体现出这一点。然而耶稣是主动的对他有所表达，并且能叫出他的名字，也体现出耶稣先知的身份，并且提到说，在这么多的人中间挑了他，愿意住在他的家中。这都说明耶稣主动的来寻找撒该，并且对他提出了要求，让他回应。我们也看到这一位税吏是多么的愿意来顺从耶稣的一个这样一种对他的要求。耶稣对他说：“快下来。”他就顺从的急忙下来，并且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而且他称耶稣是主。这一切都表明他愿意对这福音有所回应，愿意承认耶稣是这一位给他带来改变的主。他有实际的行动，他分一半财产给穷人，他不是放不下自己的财富，并且赔偿所有被他讹诈的人四倍。这是旧约中曾经提到一个标准，在出埃及记22章提到说，如果要出现讹诈的情况，要四倍的赔偿，他愿意用这样的标准来赔付。这并其实这两个加在一起，其实就在说明他愿意放下自己一切的财富。因为刚刚我们讲过，对税吏来说，一般他们都会多抽取一些税赋，为自己谋取一些好处。如果说他愿意赔偿这一部分，可能会让他剩下的一半财富也都消耗的差不多。可以说他接近之前所提到那位富有官的时候，耶稣提出的要求，让他去变卖一切来跟从耶稣，分给穷人。可以看到，这就是撒该，同样一位富有的官对耶稣的回应。耶稣对他说：“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提醒我们说，这是神子民中的一员。”最后又做出一个回应说：“最后做出了一个总结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可以看到，这个故事耶稣就是要表明说，这是一个他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的例子。而撒该充满喜乐的回应，再次提醒我们，这是神奇妙的工作，神的大能让最不可能得救的人也能得到拯救。我想这一个故事很多人都记忆犹新，因为的确很特别，也非常有画面感。我想这样的故事并非只是偶然，其实在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听过其他基督徒怎样来归信耶稣这样各种各样的例子，很多的故事也非常的奇妙，可能就像撒该的故事一样让我们印象深刻。比如说有些人是因为神迹的医治后可以来信主，有些人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巧合最后来到神的面前。我想每一个人的例子，每一个人坐在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或者慕道友， 其实我们都是神所寻找拯救的人，因为神特别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到这里，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就是因为神愿意寻找拯救我们。神在你身上都有特别的故事，这就是神的大能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昨天我们刚刚经历过中秋节，中秋节就是在告诉我们作为家人团聚的重要。耶稣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也就是让每一个人可以回到他的家中。我们可能还有印象曾经那一个浪子的故事，耶稣用那个比喻表明，神不只是去寻找拯救那些漂泊在外的浪子，甚至在他家中那些在他身边却不真正理解神的恩典的人，也愿意让他真正享受着家庭的爱和温暖。我想中秋也是提醒我们家的重要，而这样的故事，撒该的故事也告诉我们，神是希望每一个人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回到他的家里面，让我们可以去对他有所回应，接受他的拯救。他有大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就需要认他做拯救我们的王。这就是大能拯救的王的信息。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方面，关于拥有权柄的王。在进入耶路撒冷之前，路加特别强调耶稣是拥有一切权柄的，他是有这样大能的身份来进入耶路撒冷，他是一位拥有一切权柄的王，他要统治一切。在这里耶稣提到了一个比喻啊，我们可以尝试去理解说这是一个比喻，比喻的意思就是说这跟实际发生的事情不一定有实际的关联，他只是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不需要说把这里比喻中的各个人物跟实际发生的事情做任何的一一的对应，我们只需要去理解这里关键的一些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喻其实发生在一个很特别的场景下，耶稣来讲这个比喻。经文说，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要显出来，就设这样一个比喻。提到接近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代表说是一个神的城，一个王所住的城，跟王的身份有关。这里又说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是神的统治将要实现。而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针对这些信息，关于耶稣将要做王究竟代表什么含义的信息。耶稣是用这个比喻来调整人们对他的期待，耶稣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王。因为在当时其实人们对耶稣有很多政治上的期待，在被外族人压制了这么久以后，他们非常希望一切得到改变，被从罗马的人统治中得到解放，他们认为这一位神所应许的王就是让他们推翻外族人的统治。耶稣在这里就是说明，要说明神真正的计划是什么，不是要推翻外族人的统治，而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样，带来大能的拯救，实现神的应许。所以在这里，他关键就是要告诉我们，王究竟是什么样的含义。这里故事就告诉我们，特别提到说，讲到一位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这里德国回来可以说是在罗马帝国一个大家熟悉的一个场景。在罗马帝国，所有分封的王如果想得到王位的确认，他们需要去罗马，在那里得到真正罗马凯撒的一个认可，才能回到自己的属地去成为真正的这样分封的王，需要更高地位的人授权来给他们有统治的权利和身份。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场景中。在他离开之前，在这一位要去确认自己王身份的人离开之前，他交代仆人把钱给他们来做生意啊，这里说给了他们10锭银子 啊，这里其实指的大概的款项的金额是每个人差不多是100天的工资，分成十份以后，啊，相当于是不大不小的一笔款项。他让他们尝试去用这笔钱来做生意，只等到他回来。这里经文也提到说，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啊，他们想要向这一位有更高权柄的王来反映他们的这样一种反对意见。这个也是在当时罗马帝国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啊，也是啊，曾经有这样分封的王上凯撒那里，他治下的人民上凯撒那里去说，啊，我们不希望这一个人做王。所以这是发生在一个罗马帝国中大家都能够理解的处境。接下来经文就提到，这一个人德国回来，他成功的获得了王的身份，他就回来检验仆人，检验仆人是不是遵照他的这样的吩咐做了生意，赚到了钱。在这几个仆人的回应之中，都提到了一个身份，就是主。每个人最开始都会说“主啊”，这样一个回应。这些人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另外经文也提到，说是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多少。讲到你的银子，他们也了解说他们是被主人所这样一种授权去管理主人的财富，他们是一种管理的角色。这是所有的人都明白的一个事实。这里讲到的第一个人，他对主人的回应是，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他赚了10倍的财富，他也得到了主人的夸奖，说良善的仆人啊，你是忠心的，你是好的，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有权柄管十座城。这里最小的事不是说管理这十锭银子钱啊、比较小啊、比较少啊。之前在路加福音的16章10节啊、11节那里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所以最小的事情啊，在整个这个路加的描述中指的是关于钱财的事情啊。你在钱财事情上面忠心，我就愿意给你更大的信任去管理其他的事情。所以这里主人对他的回应是，你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人也类似，他赚了5倍，被信任管理5座城。这是一个适合他能力这样一种一种奖赏。接下来到20节，我们看到第三个人，同样我们可以看到他有类似的一个开场白，他也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哎，同样他也认可说，这是我的主人，他是受托让我来管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并没有去做生意，经文说，我把这个钱包在手巾里存着。哎，他没有按照主人的吩咐，很可能这是他为了去避免承担风险。我们知道做生意都有风险，对当时很多人来说，这样一种方式是没有行动就没有过失。如果说主人没有吩咐，仆人用这样方式来管理财富，可以说是最稳妥的。这里他也做了解释，说为什么他没有去行动。他说他害怕主人的惩罚，说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可以看到在他描述中，这个主人是非常的严厉，甚至是不合情理，是这种夺取财富的啊，没有放下要去拿去抢，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是这样一个主人。这里主人的回应并没有否认仆人的认识啊，我们先不管这个东西是不是真是不是假，很有可能他讲的也是真的，所以主人没有否认。但这里所强调最重要的是说，主人说，我要凭你的口来定你的罪。他只是引用这个仆人所讲的一切的话，指出仆人真正的过失。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如果对我有这样的认识，那你需要对我有正确的回应。你忽视了我的命令，你没有去做生意， 主人甚至给他指出一条非常简单的做法，说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做法，放贷赚取利息。这是仆人啊，非常容易可以去做到的事情。在这一段经文中，其实关注点不是仆人的能力，而是对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是不是有正确的理解，正确的回应。在当时那个时代，主人对仆人是有绝对的权柄的，主人的吩咐仆人需要去遵行，甚至经文也提到说主人是有权利去处罚。这里他说，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主人是有这样去惩罚仆人、奖赏仆人的能力，有这样的权柄。所以在之后主人的最后的审断之后，就是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夺去这个人所拥有的一切加给那位忠心的仆人。再次提醒我们，在神的权柄面前要有敬畏的态度去回应，要遵照他的吩咐。而最后的27节，这里更提到了对他仇敌的刑罚，就是那些拒绝他做王的人，他们将会要灭亡。说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这就是完全违抗他做他们的王，不认同这样身份的人，他们将要迎来的命运就是灭亡。在这个故事中，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涉及的概念，也是我们可以去理解耶稣所带来的统治究竟是什么的一种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这位王并非是立即成为王。在这个比喻中，纵然这个人有王的身份，但他同样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实现他的掌权，他需要前往远方德国回来。这就是耶稣在他进入耶路撒冷之前要告诉人们的一个信息，他有来自于神的权柄，他是王，人们需要对他的身份有正确的回应，所有拒绝他是王的人将会得到应有的审判。然而这一位王，他真正的统治并不是在马上就要实现。我想这样一位拥有大能权柄的王，正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在生活中对他有什么样的回应。我们是不是真的承认这位王的权柄呢？我们是不是真的以他做我们的王呢？先不说别的，我们就说周日的聚会。我们知道对基督徒来说很重要的就是把周日的时间分别出来，我们来到他的殿中敬拜他，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全心全意的仰望他，来听他的话，也引导我们接下来一周的生活。我想这是每个人我们对敬拜很重要的认识。我们每个人也可以省察一下自己，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在周日的时间，周日上午的时间，是不是可以做到这样一种分别出来？因为疫情的影响，其实很多时候在影响我们的敬拜。我不知道大家之前在家中敬拜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做法，我们会不会在敬拜的时候做些其他的事情，比如吃早餐，比如收拾家里，比如去询问孩子甚至陪孩子去玩。我们是不是会在敬拜的时候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专心于敬拜神，还是我们觉得敬拜神的事情不需要那么的专心？或者说我们在聚会中，你是现在专注于聆听神的话语，专注于在这里把自己献上来敬拜他，还是我在同时去想到其他的事情？今天的午餐好不好吃？一会儿我们是不是聚会后去购物？我的购物清单是什么？我家孩子在主日学是不是在那里很听话？他是不是有所收获？我昨天跟老公吵架了，我现在还在想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应该去真正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其实把时间分别出来，专心的去敬拜这位拥有一切权柄的王，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的去应对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把生活的优先级摆对，这也是这里这些仆人对这一位王的回应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只要把他真正单单尊崇做我们的主，我们给神充分的尊重，给耶稣充分的尊重，我们才可以让生命得到改变。我想在这里也鼓励大家，我们不只是把崇拜的时间分别出来，我们可以把周日上午的时间都分别出来。我们现在马上会开始主日学的课程，可以拿这个时间更多来学习神的话语。如果你觉得对这个题目不感兴趣，你可以拿自己的时间去亲近神，你可以在这个时间去服侍你的弟兄姐妹，让周日早上成为一个敬拜神也荣耀神来彼此相爱的时间。我想这是仆人应有的回应。在教会恢复崇拜的过程中，我们也缺乏一些同工，大家是不是可以一起来敬拜，用服侍来表达自己对主的尊重？我想这都是这位拥有权柄的王对我们所发出的邀请。最后我们一起来看遭到拒绝的王。耶稣是一位遭到拒绝的王，虽然在经文中提到说他是一位实现应许的王，是大能拯救的王，是拥有一切权柄的王，但是他仍然遭到了人的拒绝。经文中提到说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我们可以看这段经文不断的在提到耶稣慢慢走进耶路撒冷，提醒他作为王的身份来到来。而这里特别讲到了一个关于驴驹的记载，可能我们会有点诧异，为什么这里突然讲到这样一个小的事情，耶稣骑一匹驴有什么重要的价值吗？其实这里是有很特别的一个含义。在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是这样讲到，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就是为什么这里会提到驴驹，应许中王会骑着驴的驹子到来。这就是神曾经所提到的，这里经文记载是体现出一切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这位王的到来将准备他的拯救，实现神的公义。这就是经文所讲到驴驹的含义。在这段记载中也有一些其他很细节的描写，并不是仅仅提到耶稣骑上了一匹驴驹，这里要特别讲到这驴驹是怎么可以被耶稣骑到这样一个故事，有很详细的描写。为什么？其实和之前的那一个耶稣所讲的比喻一样，这里一个重点就是强调耶稣的权柄。这里也是再一次去深化说，之前比喻中是强调的是耶稣的权柄，帮助我们建立一个联系。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字就是主。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文的31节讲到说是主要用它，33节讲到说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这里主人和主其实原文是同一个字。34节又再次提到说主要用它，再次提到主。为什么多次提到这个字？就是在提醒我们谁才是这个驴驹真正的主人，在告诉我们说耶稣是那位真正的神，一切创造物包括动物包括人都要服从于他的权柄之下，他是万有之主。这就是这里讲这个故事不断强调这个主字的含义，所有人都当尊耶稣为主，接受他的统治。所以在这里这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含义。接下来经文特别记载到说很多人对他的回应。我们可以看到在耶路去耶路撒冷路上有很多人用这样一种迎接王的方式来回应他，他们把衣服铺在路上代表降服。这里引用的是诗篇118篇，那里讲到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里群众的呼应就反映了这一点。然而这里又特别多加了一个字， 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再次提醒耶稣是王，并且他们提到说天上有和平，至高之处有荣光，再次强调神的统治，说明耶稣得到他们的承认，这对门徒来说耶稣是他们的王。然而在群众中也有人对耶稣有不同的回应，法利赛人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他们对耶稣的称呼是夫子老师，他们并没有承认耶稣的身份，并且让耶稣责备他的门徒，认为说你做的事情是不对的，这就是他们的回应。可以看到他们对耶稣是这样的一种否定。在之后在经文中再次提到，不只是这些代表着一直敌对耶稣的法利赛人，他们对耶稣有拒绝，甚至整一个耶路撒冷对他都有拒绝。在经文中特别提到说耶稣临近城就为他哀哭，一种悲痛的表达，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关乎他们平安的事情，耶稣希望来拯救他们，但是他们并不认识到神要借着耶稣赐下平安。而且44节提到说他们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整个一个城不知道神带来拯救的时间。这里不只是预言耶路撒冷在公元70年的毁灭，更是代表神对这一个城最终的审判。本来是神子民的那些人因为不认识神的工作，要遭到像外邦城市那样的审判。这里再次预言了耶路撒冷对耶稣的拒绝以及他们要经历的审判。在这里我们可以再回到经文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在经文的最开始就在强调耶稣可能遭到拒绝，可以说遭到拒绝的王就是整个这一段关于耶稣这位王的到来最核心的信息。在那里耶稣就预言说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先知所预言的是什么？是他要被交给外邦人，犹太人不认可他，要把他交出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用羞辱的方式拒绝他，并且要鞭打他，杀害他，用消灭他的方式，杀害他的方式，彻底的对他表示拒绝。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王的身份完全没有得到尊重，这就是人们对他的回应，也是所有罪人对这一位拯救的王一个最出于自己罪性的回应。然而经文也提到耶稣将要复活，耶稣预言他的复活，这位被拒绝的王仍然会通过复活的方式来显明他的大能，实现他的统治，并且把这样的生命带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就是这一位遭到拒绝的王他要实现的这样一种拯救。我想这经文最核心提醒我们的就是不论我们怎样拒绝耶稣，他仍然要带给我们生命，他要实现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掌管，为的是让我们得到永生。我想这个信息在不断提醒我们，我们要对耶稣这位王有一个正确的回应。不论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他希望我们得到平安，得到拯救。我们可以每个人来省察自己，我们是对耶稣欢迎像撒该一样，还是对耶稣拒绝像整个耶路撒冷以及那些法利赛人一样。耶稣提醒我们要及时悔改，他是拥有最大权柄的王，对他的拒绝会招致严重的后果，而是迎接他作王，庆祝他在我们生命中作王，会让我们迎来喜乐。愿耶稣可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作王，也在我们的教会中掌权。希望这样的信息可以提醒我们过好接下来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 主，你知道我们对你的悖逆，然而你是大能拯救者。本来罪人不可能得到拯救，然而你让这一切实现。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更愿意这样的恩典激励我们，在生活中更好的荣耀你，更深的敬拜你，更帮助我们可以在教会中更忠心的服侍，也更实现你的这样的统治的方式来彼此相爱。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愿你祝福我们每个人，也祝福我们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